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Mandarin.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现在就开始今天下午六个小时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5年7月18日，星期六，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5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政府拘押传唤大批维权律师，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美国主要报纸之一《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的社论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包括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进行严打，其真正的原因是普通的中国民众当中维权或者说是权利意识正在日益觉醒。《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中国的普通民众知道中国的法律系统给予他们非常少的保护，但是很多的中国公民在他们的民权或者财产权遭到侵犯的时候，还是甘愿打一场官司，尽管他们知道结果可能并不好。但即便是这样，他们常常还是通过网络和其他可能的方式发出他们自己的声音。伊拉克官员表示，发生在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的一起自杀汽车炸弹爆炸事件导致至少80人丧生，50人受伤。这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了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以来，这个组织所发动的导致人员伤亡最多的袭击事件之一。当地的急救人员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什叶派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的坎巴尼塞阿德城里的一个集市上。这个城镇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东大约20公里处，很多民众当时都聚集在那里庆祝穆斯林斋月的结束。死伤的民众当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美国南部城镇查塔努加星期四发生的枪杀事件令当地居民震惊。一名持枪凶手在两处军事设施开枪打死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当局正在对此展开调查。联邦调查局官员在昨晚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还没有发现已确认身份的枪手穆罕默德·阿卜杜勒·阿奇兹与国际恐怖分子有关，但是仍在调查其可能性。今年24岁的阿卜杜勒·阿奇兹生活在田纳西州的希克森，与查努加仅相隔田纳西河，他在枪战当中被打死。在这次事件发生之后，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人员到目前为止已经调查了70条线索。2009年发生在菲律宾的一场屠杀的主要嫌疑人安达尔·阿姆帕图安星期五晚间在菲律宾的一家医院因病死亡。在2009年那场屠杀事件当中，有多达58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32名新闻从业者。那是菲律宾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屠杀案之一。安达尔·阿姆帕图安生前曾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上马京达瑙省的省长。由于对刚刚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感到不安，沙特星期五派遣外交大臣朱拜尔前往白宫，他在那里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再次保证。星期五在两人举行私下会晤之后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告诉记者说，奥巴马总统和朱拜尔就本周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安全合作。沙特领导人一直批评美国对伊朗核协议的倡议，表示担心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将使得伊朗能够增大对包括也门在内的地区形势不稳定行动的资金支持。沙特阿拉伯还对达成一项核协议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表示怀疑。虽然有这样的担忧，但是沙特官员对7月14日达成的这项核协议既没有公开予以谴责，也没有公开表示支持。另外，星期五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的公寓楼建设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稍有上涨，不过消费者信心指数有所下降。分析人士说，6月份建房开工量猛增9.8%，特别是公寓房的建设增加，主要原因是失业率下降和工作机会增加，房屋建造许可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中文部播出的英语教学课程，收听美国英语 Tuning in the USA。 这是第40课第二讲，我是肖华。
我是郑玉文。上一讲 Stuart 家的大儿子 Richard 开车出门，半夜呢在路边的一家小餐馆吃饭，碰到了一名在附近汽车制造厂上班的工人。这位工人建议他去参观一下汽车工厂。
这一讲的内容是Richard 去参观汽车工厂，看到了机器人给汽车喷漆，还向生产线上的工人提了一些问题。
在听课文的全文之前，我们先来熟悉几个课文中的单词。
Guide, G-U-I-D-E, Guide 是名词，意思是导游。
Spray, S-P-R-A-Y, Spray 是动词，意思是喷雾、喷射。
Definitely, D-E-F-I-N-I-T-E-L-Y, Definitely 是副词，意思是确切的、无疑的。
Union, U-N-I-O-N, Union 是名词，意思是工会。
Breathe, B-R-E-A-T-H-E,E-A-T-H-E, breathe, 是动词，意思是呼吸。
Retrain, R-E-T-R-A-I-N, retrain, 是动词，意思是再培训。
下面我们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刚才大家听的是课文的英文全文，现在我们分段讲解。Richard 到了汽车制造厂， 正好碰到担任这次参观活动的导游 Judy。 Judy 把参观者召集到一起后，就开始带领他们参观工厂。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对不起，参观工厂从哪里开始啊？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就在这儿。你好，我叫 Judy, 是您的导游。
My name is Richard.
我叫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我们马上开始。女士们，先生们，我想介绍一下这家汽车制造厂的一些特点。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意提问。
汽车制造厂对外开放参观，这并不新鲜，美国很多机构都这样做，包括电视台呀、工厂啊，还有好多政府部门。我们美国之音的大楼也向公众开放，如果学习英语的听众朋友有机会到华盛顿来，欢迎你们到美国之音来看一看。
是的，那么参观的方式呢，和 Richard 参观汽车制造厂差不多，在门口有专人组织并且提供讲解，也就是 tour guide 导游。
导游向 Richard 主动介绍自己，我叫 Judy, 是你的导游。在美国的几乎所有参观活动啊，导游都会介绍自己的 first name,而且和参观者有很多互动，一般不是那种我说你听的参观。
对， Judy 呢告诉大家，如果有任何问题随时都可以问， feel free 就是随意随便，不要客气。在美国买东西或者办事的时候，接待人员往往都会在最后说上这么一句， If you have any problems, please feel free to contact us. 如果您有任何问题，请随时和我们联系。
和 Richard 一起参观汽车制造厂的还有其他一些人，包括正在为高中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他研究的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导游 Judy 说，在制造汽车方面发生了很多变化，他还带大家去看机器人。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二段。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Judy, 你好，我叫 Tom, 我正在为我们高中历史课写一篇论文，内容是有关现代工厂的变化。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怎么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你们现在用机器人，对吗？
Right.
对。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我们一会儿会看到一些机器人吗？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当然会看的，请到这边来。你们看这个喷漆的机器，那就是机器人。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如果我有辆汽车，我就想喷成鲜红色的，就像那种颜色一样。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看上去像是一个巨大的机械手臂啊。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它干起活来要比人干活更轻松，而且也更快。
Tom 说，他在写高中历史课的 paper。paper 在这里的意思是论文。作业，在做这个用法的时候 paper 是可数名词，比如 I have two papers due next week, 我下星期要交两篇论文。但是 paper 这个词在用作纸或纸张的时候是不可数名词，一张纸不能说 a paper, 而要说 a sheet of paper。
那么 paper 的复数形式 papers 还可以指正式文件或是证件，比如到外国去的时候，如果移民官要求你出示 papers, 那就是要你的护照等证件，可不能随便给他几张纸呢。
Tom 的历史作业题目是现代工厂的变迁，这个题目比较大，别说是个高中作业，写个博士论文恐怕都绰绰有余。Judy 告诉 Tom,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多年以来，我们在制造汽车方面进行了很多变革。
Change, C-H-A-N-G-E, 既可以做名词，也可以做动词。Judy 说的是 make changes, 改变。不过他也可以说 We've changed the way we make cars. 我们改变了制造汽车的方式。
In the way 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表达方式，它的后面可以跟一个完整的句子，比如导游 Judy 说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We make cars 是一个完整的句子，意思是我们生产汽车。但是跟在 in the way 这个短语后面，In the way we make cars, 整个短语的意思就是我们制造汽车的方式。
其实啊，制造汽车的历史也可以说是自动化的历史。最早的汽车厂要用大量的人力，随着技术的发展，机器设备逐渐取代了人力。所以 Richard 一听说汽车制造的变化，马上就说 robots, 机器人。
Richard 十分想亲眼看看机器人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是怎样工作的。我不知道 Richard 头脑里的机器人是什么形状，但我想他看到汽车制造厂的机器人以后大概比较失望。
哎，你怎么知道他会失望？
导游 Judy 不是说了吗？就是一台喷漆的机器呀， painting machine, 那肯定不是有手有脚有头有脸像个人那样。
哎，虽然说机器人并不一定像人，但是啊，看了以后也许不会失望啊。汽车制造厂的喷漆机器人按照预先编好的程序，把汽车的部件里里外外前前后后均匀地喷上油漆，质量啊始终保持一致。就像 Judy 所说的，不但速度快，还简化了工序。
嗯，你说的真形象。那你真的去汽车制造厂参观过？
我是看过一个介绍汽车制造的电视纪录片嘛。
下面我们来听课文的第三段。操纵机器人的工人名字叫 L， 正在为历史课写论文的 Tom 想问他几个问题。导游 Judy 请 L 过来回答问题。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你说我们能和操作那机器的工人讲话吗？
Let's see. Hey 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让我看看。Hey L, 你能抽出一两分钟的时间吗？
Hi, Judy.
你好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这个年轻人正在给学校写一篇论文，他想问你一个问题。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你是不是认为这个工厂现在比你刚来工作的时候更安全了？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毫无疑问，我在这儿已经工作了18年了。公司一直在改善安全状况。当然，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该感谢汽车工人的工会。
Why is that?
为什么？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如果工厂不安全，我们的工会代表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去上班。
不管到什么地方参观或是参加活动，最好能直接和相关人士谈话。比如听总统讲演之后，要是有机会再问他几个问题，那不是很好吗？
你可以申请做驻白宫记者呀，那样你就总有机会向总统提问了。
哎呀，我是做个比喻了，倒不一定非得问总统问题呀。像 Tom 那样直接和操纵机器人的工人问话也是很有意思的。哎，肖华，你注意到没有？ Tom 问 Judy 能不能和工人说话的时候，他不是直截了当的问Can I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而是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是这样，在问话前面加上 Do you think 就增强了征求对方意见的成分，听起来呢更婉转一些。
那么 Tom 问工人 L 现在生产的安全条件是不是比以前好？ L 回答说 Definitely. 这句话的意思也就是 yes, certainly, sure, 或者 of course, 但是语气啊非常肯定，可以翻译成绝对如此，毫无疑问。
Could you come to the party at my home next Saturday? 你星期六能参加在我家举行的聚会吗？
Definitely, 当然能啊。
哎呀，一听到请你去参加 party, 你的口气啊比 L 还要肯定。
哎呦，要你真的开 party 啊，我的口气啊会更肯定。
L 从两方面解释为什么现在的生产安全更好。一是因为公司方面不断在努力改善，二是因为如果工作环境不安全呀，工会也不答应。
美国的工会啊还是有相当大的影响，每四年总统大选前，各大工会支持哪一位候选人都会牵动大量的选票走向。另外呢，在很多公司里，雇员的福利待遇、薪水增加以及工作条件等方面都得要在资方同工会达成协议之后才能最后拍板。
工人权利得到保护，这绝对是好事，不过有的时候啊规定就显得严格了一些。我一个朋友所在的公司啊，在换办公桌的时候就禁止雇员自己搬东西，哪怕那桌子就在身后，因为他们如果都自己搬啊，就会影响搬运工人的饭碗了。
啊，原来不让干活也有人会有意见啊。下面是课文的第四段，也是最后一段。Richard 听了那么多机器人的好处，不禁想到人和机器人之间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结果 L 说他和机器人相处得很好，甚至啊成了朋友。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对不起 L,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啊？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我觉得非常好。你看，我不用在离油漆太近的地方工作。如果你呼吸进了油漆，你有可能会得严重疾病的。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你有没有朋友由于机器人承担更多的工作而失去工作的？
Well,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的确，使用机器人之后就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人了。但是公司有一项重新培训工人的计划，使他们能到新的岗位上去工作。
So, you like robots?
那么说你喜欢机器人了？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嗨，我一些最好的朋友就是机器人呢。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好，我们参观的下一站是往这边走。
What's it like? 后面跟动名词，就是做某事怎么样，或者做某事是什么感觉。Richard 问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和机器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语文，我问你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和一个很好的人一起工作是什么感觉？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nice guy? 小华，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一些啊？我跟好几个同事都合作写节目的，你说的那个 nice guy 是指谁啊？
嗨，当然是指我呀！你难道认为我不好吗？
哎，不不不，绝对没有那个意思。Of course, you are a nice guy. It's very pleasant working with you. 跟你这么好的人一起工作啊，非常愉快。
好，谢谢啊。操作机器人的工人 L 觉得和机器人一起工作也心满意足，因为有了机器人，他就可以离开油漆远远的，不用担心呼吸到有毒的气体，把有毒的气体吸到肺里会生病的。
对，生病就是 get sick, 或者呢 to be sick.是得病 ，sick 还有恶心、厌烦的意思。如果说 I'm sick， 那是说我病了。但是如果你说 I'm sick of it， 那就是我讨厌他，对他感到厌烦了。
L 还很风趣，他说他非常喜欢机器人，有的机器人啊还成了他的朋友。想想也是哈、啊，你让机器人干什么，他就干什么，不吃饭，不喝水， 从来还不休息，更重要的是他心甘情愿地保护你的健康，而且从来不抱怨，谁不愿意交这样的朋友啊？
听众朋友，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英语教学节目 Tuning in the USA， 收听美国英语。我们刚才对课文进行了分段翻译和讲解，下面把课文完整的听一遍。
Excuse me, where does the factory tour start?
Right here. Hi, I'm Judy, your tour guide.
My name is Richard.
We're just start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I'd like to point out some of the special features of this automobile factory.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please feel free to ask.
Judy? Hi, my name is Tom. I'm writing a paper for my high school history class. It's about changes in the modern factory.
We've made a lot of changes over the years in the way we make cars.
You use robots now, right?
Right.
Will we be seeing some robots?
Sure. Let's step over here. Now look at the painting machine. That's the robot.
If I had a car, I'd want it spray painted bright red, just like that.
It look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And it can do things more easily than a person can, and faster.
Do you think we can talk to the operator of the machine?
Let's see. Hey, Al, can you break for a minute or two?
Hi, Judy.
This young man's writing a paper for school. He'd like to ask you a question.
Do you think this factory is safer today than when you first started working here?
Definitely. I've been working here 18 years, and the company's been improving safety all the time. Of course, we should also thank the Automobile Workers Union for that.
Why is that?
If the factory isn't safe, our union representatives tell us not to work.
Excuse me, Al. What's it like working with a robot?
Well, I think it's great. See, I don't have to get so close to the paint. If you breathe that paint, you could really get sick.
Have some of your friends lost their jobs because the robots are doing more of the work?
Well, it's true that you don't need as many workers when you bring in robots. But there's a program to retrain workers for new jobs.
So, you like robots?
Hey, some of my best friends are robots.
Okay, the next point on our tour is over this way.
Dear 朋友，在结束这一节的课文之前，我们根据课文内容做一个短的英文问答练习，请大家听完问题之后用英语回答，同时我们也给您一个参考答案。
Did Richard Stewart visit the automobile factory? Yes, he did. Are there any changes in the way cars are made? Yes.Many changes have taken place, including the use of robots. Why was the factory safer than many years ago? Both the company and the union paid attention to safety improvement. Richard saw a painting robot. What was it like?It was like a big mechanical arm. Was Al, the operator of the painting robot, happy about the robots? Yes, he was. He said some of his best friends were robots.
各位听众，收听美国英语第40课第二讲就播送完了。
我是郑玉文。
我是肖华。
谢谢大家收听。
下次节目再见。
下面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中国政府拘押传唤大批维权律师受到国际间广泛关注。美国主要报纸之一《华尔街日报》就此发表社论说，中国政府之所以对包括律师在内的维权人士进行严打，其真正的原因是普通中国民众当中维权或者说权利意识正在日益觉醒。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虽然中国的普通民众知道中国的法律系统给予他们非常好少的保护，但是很多的中国公民在他们的民权或者财产权遭到侵犯的时候，还是甘愿打一场官司，尽管他们知道结果并不好。即便如此，他们常常还是通过网络和其他可能的方式发出自己的声音。华尔街日报的社论说，为那些顽固的客户、民众打官司的顽固律师形成了对共产党的统治的威胁。伊拉克官员表示，发生在伊拉克东部迪亚拉省的一起自杀汽车炸弹袭击事件导致至少80人丧生、50人受伤。这是恐怖组织伊斯兰国攻陷伊拉克大部分地区以来，这个组织所发动的导致人员伤亡最多的袭击事件之一。当地的急救人员表示，这起袭击事件发生在什叶派穆斯林占据人口多数的坎巴尼塞阿德城的一个集市上。这个城镇位于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以东大约20公里处，很多民众当时都聚集在那里庆祝穆斯林斋月的结束。死伤的民众当中有不少是妇女和儿童。恐怖组织伊斯兰国在社交平台上声称对这起袭击事件负责。美国南部城镇查努塔加星期四发生的枪杀事件令当地居民震惊。一名持枪凶手在两处军事设施开枪打死了4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当局正在调查枪手的动机。联邦调查局官员在昨天晚上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说，目前还没有发现已确认身份的枪手穆罕默德·阿卜杜罗·阿奇兹与国际恐怖组织有关，但是仍在调查其可能性。今年24岁的阿卜杜罗·阿奇兹生活在田纳西州的希克森与查努阿加仅隔田纳西河，他在枪弹当中被打死。另外，美国联邦调查局和其他执法人员到目前为止调查了70条线索。2009年发生在菲律宾的一场屠杀的主要嫌疑人安达尔·阿姆·帕图安星期五晚间在菲律宾的一家医院因病死亡。在2009年那场屠杀事件当中，有多达58人遭到杀害，其中包括32名新闻工作者。那是菲律宾历史上最为严重的政治屠杀案件之一。安达尔·阿姆·帕图安生前曾是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上的马京达瑙省的省长。由于对刚刚达成的伊朗核协议感到不安，沙特阿拉伯星期五派遣外交大臣朱拜尔前往白宫，他在那里得到了奥巴马总统的再次保证。星期五在两人举行私下会晤之后的白宫例行记者会上，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告诉记者说，奥巴马总统和朱拜尔就本周达成的伊朗核协议交换了意见，并且讨论了如何进一步加强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安全合作问题。沙特领导人一直批评美国对伊朗核协议的倡议，表示担心放松对伊朗的制裁将使得伊朗能够增大对包括也门在内的地区形势不稳定行动的资金支持。沙特阿拉伯还对达成一项核协议能够阻止伊朗研发核武器表示怀疑。虽然有些忧虑，但是沙特官员对7月14日达成的这项核协议既没有公开的予以谴责，也没有公开的表示支持。星期五公布的一系列经济报告显示，美国的公寓楼建设大幅度增加，通货膨胀率稍有上涨，不过消费者的信心指数有所下降。分析人士说，六月份建房开工量猛增 9.8%， 特别是公寓房的建设增加，主要原因是失业率下降和工作机会增加。房屋建造许可的数量也有所增加，这可能说明这一势头将持续一段时间。数据显示，以六月份建房速度，建筑商全年可新建120万新房和公寓。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国际新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7月13号星期一现场直播的时事大家谈节目，我是林峰。
各位好，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讨论的话题呢是网安有法，习近平依法严控网络。从7月1号呢，中国正式实施新版的国家安全法之后，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7月6号又公布了网络安全法的草案。网安法的草案共有7章68条，涉及网络运行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监测预警以及信息处置，还有法律责任的范畴。其中发生重大突发事件时可以限制网络，确立网络实名制以及手提网络空间主权概念，这都引人关注。人权组织称该法将进一步的强化网络审查，并且把早已实施的互联网管制方式法制化。中国为什么要推出网络安全法？而这部法律未来将对中国的网络空间以及言论自由有何影响呢？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嘉宾，一位是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何先生通过 Skype 从纽约参加讨论。何先生好。
你好，大家好。
另外一位是历史学家、独立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张先生今天是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节目。张先生好。
您好，各位好。
我们也欢迎两位。此外呢，我们还欢迎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打电话参加节目的讨论。那么您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我们的免费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400-120-0551。好的，接下来我们就进入今天的节目的讨论。那么首先呢，我想请人在北京的张先生来探讨一下这个中国的网络安全法。我们都知道这部7月1号刚刚是实施了这个国家的这个国家安全法，那么现在就是又紧锣密鼓的呢提出了这个网络安全法的草案。那我们知道这个其中这个很多草案法律草案中很多的那个内容实际上是已经是开始实施的或者是正在实施的，那么为什么现在又这么快的就提出了一个这个网络安全法呢？张先生，
我觉得可能威慑的意义更大一些，因为我们知道其实网民在网络上早已经是裸奔了，你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其实都在这个有关部门的监控之中。这个我们国家有一个特色，就是叫做用纳税人的钱监控纳税人，所以政府在这方面有大量的投入，其实呢都是为了要控制你的言行，所以我想这个事情一点不奇怪。但是呢这个时候提出来，我觉得主要是威慑这个广大的网民，还有这些个互联网的业者，就是你们要小心了，我们现在有一部正式的法来这个管控你们。所以现在呢，这个我们看，其实自从这个18大这个领导层换届以来，其实在这个言论自由这方面的控制是越来越收紧。所以这种情况呢，这个像这些个不久前刚刚出台的国安法和这次的这个网安法，其实都是在为这个所谓的依法治国做注解，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那中国特色的依法治国其实就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它的招眼是在管制而不是在治理啊。那么这个所以我们现在看，可能这部法律未来就是实施，我估计是很快的事儿，可能在这个通过以后这个有可能会立即生效，这个也很符合这个最高领导人的这种个人风格，就是马上就生效。那么当然这个也是凸显了现在这个体制内的一种强烈的不安全感，因为这个叫国家安全法也好，叫网络安全法也好，其实都是这个为了保障这个现政权的这个安全。那么当然我们知道它是一个这个 自称有三个自信的这么一个政权，道路自信，这个体制自信，理论自信。如果有这样多的自信，其实我觉得制定这样的就是科系的这种法律来这个管制人们的言论，其实是越发凸显了一种不自信。所以我想这个法律有可能会产生对于上位法，就是这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这个抵触的情况。因为这个宪法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那么这些自由可能在国安法和这个网安法在实施以后，可能会受到进一步的限制。这也是中国的现实。谢谢。
好的，谢谢张先生哈。那么接下来想请教这个人在纽约的和平先生。和先生，这部法律呢，其中最值得这大家注意的一个条款，就是说在发生重大的这个安全事件或者重大事件的时候呢，这个政府是有权利这个限制网络。中国的这个政府用的这个词，他说是限制网络。那么这条呢，实际上在海外媒体，包括这个中国国内的网民之间，还有中国国内的媒体之间，都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那我们注意到中国的这个官方的通讯社之一中新社，他说限制网络并不等于是封锁消息哈。我想请问一下，您对这条这个发生重大事件时，那么政府有权利限制网络这一条，您怎么来看？
法跟中国绝大多数的法律一样的，它首先是一个恶法。我们确定一个恶法的一个基本上原理，就是首先它的立法的过程是不是经过了合法的这个代表性。很显然，全国人大它完全是个白手套，且不说全国人大本身是并不具有真正的立法上的权威和代表性，就是这个法律本身往往在中国的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它都是由职能的执行部门所建立的法律。所以网安法这个起草部门往往就是这个不是一个利益集团之间争论的一个结果，而是的这个网络管理部门的一个条文。那么他们把这种管理条文上升成一个法律，以法律的这么一种名义呢，去控制老百姓的这种行为，这是中国所有的这个法律的一个基本来源。所以他在立法的角度来讲呢，就是一个恶法。那至于到网络安全，具体到这样一种细节，其实就是非常简单，就是维护中共的这个独裁统治。但是维护中共的独裁统治的一个出发点，这种的结果实际上在执行过程中间是非常的恶劣。第一个是使中国的网民和全世界的这个网络的这一代的这个成长心智的成长知识的这种互换共享，形成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隔离。就是中国在一定程度上是实行了种族隔离的这样一等制度，让中国老百姓并于一等局域网。如果在一个局域网里面，你能够对自己的这个政府形成某一种监督，或者人民进行某一种资讯的一等交换，这也是可以的。结果也不是这样，所以他这个法律的一个目的就在于控制老百姓的这个知的权利，控制老百姓资讯的沟通，控制老百姓监督政府的这么一等权利。但是它的结果就是使中国的政治文明更进一步的和世界文明脱节，使中国的经济发展方面的资讯的交流没办法跟世界的同步。尤其是中国的科技方面的发展是需要大量的人类的这个资讯的共享，但是因为有了这么网安法这部恶法，使这个中国的科技人员也没办法自由的跟全世界的这个科技人员进行这个交流。那么这样一个恶法结果操点的一个结果是什么呢？但是中国有相当一批的人呢，心智这个明智已开，那么他们就会跟这个网络本身的这样一种恶法呢产生冲突，成了使中国的这个管理成本、控制老百姓的成本也要增加，成了使政府、使政党和这个民众之间已经开放的这部分民智之间所产生的冲突、产生的敌对情绪也会增加。实际上，这个表面上它是一时控制了这个老百姓知的权利，从长期来讲是伤害了中国的文明的进展和发展。那对中国本身来讲，他是为了控制这个网民，但是因为他这种控制手法非常的粗糙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粗暴，那么跟这个民智已经开放的和民智的要求形成了一等敌对情绪，所以网安法的这种的结果，他就制造更多的敌对的情绪， 至少更多的敌人是中国人未来的管理成本就更加难以承受。所以我觉得中国的这样一等每一个管理的法律，它最终的结果都是这样，人们使人们对法的信心呢失去对法律的信心，因为法律是这个社会一个文明社会里面基本上的一等底线啊，一等基本上的行为的一等标准啊，所以我们对法律是应该给予尊重的，我们对法律是应该执行的。但是因为中国的法律是恶法，是部门利益法，是部门对人民的一种控制法，所以这种法律跟文明是背道而驰的，所以它对社会产生的冲突性很强。所以中国的法律地位依法治国就不但是一种空法，而且是这恶化。为什么这恶化呢？因为这个法律是恶的，所以呢，这样的话我就觉得呢，它的最终的结果是跟他最开始的立法的初衷是相违背的。
是，好的，谢谢何必先生的分析。那我有问题想请教一下张立凡先生。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说这个网安法里头规定呢，在遇到一些突发事件的时候，中国政府可以来限制网络，那很多外媒解读这可能是一个可能的断网的行为。世界上我们知道有另外一个国家，它是把网络完全限制在自己境内的，就是朝鲜。您觉得这个网安法出台之后，是否会让外界担忧中国的互联网的空间慢慢的步上朝鲜的后尘呢？
我觉得任何的愚民政策最终都会愚弄这个执政者自己，就是他实行这么一种法律啊，这个来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和言论自由的话，其实也就伤害了这个政权本身的这个各个器官，就是他可能有一些个不同的声音他就听不到，他在他犯下重大错误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希望耳根清净就拒绝一切的声音，但是这样呢最后会蒙死他自己。所以我觉得这是一部这个加速灭亡的法律，这个法律对于这个政权来讲其实是没有任何好处，但是如果他们愿意自杀的话，那实在我们也没有任何的办法。所以现在我们看，就是有非常多的这种愚蠢的法律或者法规在出台，但这些法规是一种损人不利己的东西，它出台的越多，实际上对这个政权本身的生存就这个越构成更大的威胁。但是他们自己不这么想，那他既然是这样的笨蛋，你就让他糊涂一辈子好了，我觉得也没有必要。现在我觉得对于这个我自己翻了一下，我在2008年的时候我就说，我说我对中国的改革是叫做话已说尽，事无可为。所以我觉得现在再多说也不过就是知其不可而为之，就是仅仅是说说点到而已，你们爱听不听。而且呢，这种做法其实还有先例，除了您说的朝鲜以外，我知道还有这样的先例，就是说这个在埃及这个发生茉莉花革命的时候，这个当局也采取了断网措施。这种断网措施的结果就是使一些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一些个年轻的游戏玩家们魔兽玩家们，他们因为没网可上，所以他们就上街了。所以我觉得断网的好处可能就是促使公众上街真的如果发生那样的事情，真的断网的话，其实对这个政府一点好处也没有，他们自己愿意这么干就让他这么干吧。谢谢。
是，谢谢张先生。我们现在线上有几位的观众朋友，我们先来接听他们的电话，听听他们的意见。首先是请天津的张先生，天津张先请说。
喂，
你好。
我觉得这很那个网络安全比以前要严多了啊，现在越来越严。
是，
网络严禁是很严了。下一个话题是
是，那谢谢张先生，我们听到你的意见了，就是他也观察到了最近网络安全就网络空间，就中国的网络空间的确变得比较严了。我们接下来请的是河北的张先，河北张先生，请发表您的意见。
你好，我想，任何国家对于网络安全都是重视的。网络当然说，关键是就是。网络安全就是 对于这网络上的一些言论，要就按照法律进行界定，什么言论是危害有危害的，什么言论是老百姓的一些正常的言论。现在中国存在问题就是对于批评，特别尖锐的批评，往往就是缺乏容忍，是吧？对于批评，只要是正常的批评，就不能把它与这什么国家安全联系在一起，是吧？尖锐的，或者有些瑕疵的批评，是吧？他拍马屁的当然不算了，是吧？说这个问题要界定一下，不能是用这个借口来钳制人们的言论自由，这是不违反宪法的。谢谢你们。
好，谢谢河北张先生。那么接下来接听一下云南的周先生，云南的周先生您好。
你好，你好。我认为中共当局现在是越来越像那个朝鲜当局了，哎呀，太可笑了。越离那个人类文明的那个方向是背道而驰，越走越远。现在一个经济呢越来越强大，当然这个是不一定那个，所以呢要引起整个文明世界的重视，高度关注这个事。好，谢谢。
好的，谢谢周先生的评论。接下来我们接听一下广东的黄先生，广东的黄先生您好。
你好，那我呢，听到了吗？
好，听到您讲，请讲。
我有两个问题，请和平同志来论述一下。和平同志经常讲这个恶法，那么法还有善恶的吗？法就是惩罚惩罚人民惩罚人的吗？怎么会得出一个善恶的结论？另外第二个问题，他经常讲这个成本的问题，就是说中共对人民的管制成本越高，中共受不了。那么我就想，我的看法是这样子：中共的成本越高，中共的钱从哪里来？你们纳税人了吗？他的成本越高，你们纳税人交的税就越重，纳税人交的税越重，那么他这个企业啊、商家，他就要把这个纳税重的这一部分，他要转嫁给消费者啊，转嫁给消费者怎么办呢？这些假冒伪劣啊，什么东西，什么恶劣的手段呢、都可以干得出来吗？因为你给人家打税，增加人家的税太重了嘛，对不对？所以这个恶性循环，最终倒霉的还是这些草根阶层，还是这些老百姓，我是这样看法的。
好的，谢谢黄先生，您的那个观点我们已经明白。接下来我们请那个何先生给您的对您的评论进行一个答复。好的，何先生，请讲。
一个法律啊，就是不管是宪法还是其他的这个法律，是一个文明社会的一个基本上的一等共识、一等根源、一等底线。但它的根本出发点，首先不是为了限制人的基本权利，不是这个限制人的基本自由啊。所以法律在文明国家里面，它是一个自由的一等来源啊。所有的自由来自于对法律的这个保护，比如说对私有财产的保护，对这个言论自由的保护，对其他正当行为的一种保护。如果其他人侵犯了这个人的这方面的权利和自由，那么就法律就应该去惩罚他。但是中国的法律是什么？中国的法律就是利用这个法律的名义去限制人们的权利，去侵犯人们的权利，去限制人的自由，去侵犯人的这个自由。法律完全成为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和一等职能政府部门的一个控制的一等工具，所以它跟新一代的文明的法律是相反的。文革以后，这些所谓的中共老干部，他们并没有在文革中间吸取一等教训，也就是他们正当的权利被他们政敌拿掉以后，应该怎么去保护他们的权利。那么他们在建立这个时候，就要利用这个法律，使他们的权利呢不受别人的这个监督和侵犯，就成为了他们法律的本身的来源，而不是把这个法律本身变成一个兼保护这些官员、这些老干部正当的权利，同时也要保护所有人的权利，因为在公民的权利方面是平等的啊。但是中国的老干部这批人没有这么想，他们只是利用这个法律去控制人民，所以中国的立法的思想在文革以后就全部错了。所以文革以后所建立的这个所谓的法治建设，就是恶法的开始。什么叫恶法？我前面讲了，首先它的立法的 原则和精神是要保护人民的权利，是要保护人的自由啊，这个是基本出发点。哎，中共的法律是各个部门，比如说随便举个例子说水电法啊，它是由水电部门这么一个政府的职能部门、权力部门来建立它的法律法规，所以它就在自己的权力就进行这个无限的这个保护啊。那么任何法律都是一样的，它由职能部门，它本来是应该它是法律的执行部门，而不是法律的制定部门。但是中国的法律都是由法律的执行部门来理解个法，所以在他们的权利就是强化起来，而对这个应该保护的权利，在政府监督的权利就拉掉了。所以这样一种法律在立法一开始就不具有公正性，不具有真正的文明性，不具有老百姓应该执行的啊这么一个可行性。所以我就觉得他的法律啊是一个恶法啊，跟文明现在的准则相违背的立法的东西就是恶法。第二个就是整个的立法系统全国人大它不具有这个增强的人民的选择性，并不是人民在一等开放的自由的情况之下选择出来的立法代表，所以他们根本就谈不上利益集团的代表性，他既不代表农民也不代表工人，他代表都是完全是中共的这个意志啊，所以或者是中共权力部门的意志。所以他在这个立法的过程中间起草的过程中间是非法的，是这个权力扩张的，到这个法律通过和审查的过程中间也没有任何监督性。所以我们说中国的几乎所有的法律在一个意义上就是恶劣的，就是人民不应该执行的法律啊，就是应该开放的法律，所以我把它界定成为一个恶法的标准。那至于觉得这个管理的成本的意思，它不仅仅是在经济上的一等成本，而在于它政治上本身的这个成本增加。增加的一个原因就是它难以对付，因为它制造的敌人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中国的老百姓糊涂人很多，因为受这个舆论的控制或者被舆论的这个误导，使很多老百姓看不清楚真实的情况。但是呢，毕竟有相当多的人或者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明白一个文明的社会的基本含义是什么，一个人的基本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一个人的质的权利应该是什么啊，所以他们跟政府的这个管制的法律就产生了冲突，所以出现了很多访民，出现了很多维权律师，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发牢骚，更多的人在网络上是传递他们的怨气。所以你现在看看，就是说网络上啊，这个所谓的对中共的这个政策的支持的这个力量，如果不是五毛，如果不是政府的主导，一般老百姓他是一等什么样的一等情绪？这种情绪对于中共统治来讲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危险越积越多，就是中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紧张，他就控制越来越厉害。当他越来越厉害的时候，他制裁的敌人就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这样的话，使他呢，再整他的管理系统会产生崩溃，而不仅仅是一等经济上的一等成本。
好，谢谢何先生。我们都知道，这部法律不仅是在中国国内引发了很多的这个热议啊，还要讨论。那么，实际上在海外呢，包括很多的这个科技公司，因为这部法律对这个海外的，特别是美国的科技公司也产生了很多的影响。特别是这部法律就是首次是提出了这个网络主权的概念。这个法律草案就是说，维护网络空间主权和国家安全作为立法宗旨，规定呢，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境内建设、运营、维护和使用网络以及网络安全的监督管理适用本法。那么我们怎么来解读这个网络安全的概念？
那么今天的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呢，就先到此结束了。感谢美国明镜集团总裁何平先生以及历史学家、评论人士张立凡先生参加今天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另外，请使用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的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是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也可以到美国之音的专门论坛，在 Facebook、Twitter 账号发表您的看法，网址是 facebook.com/VOABBS 以及 twitter.com/VOAChina。我们期待您有更多的互动。
明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关注热点话题，一个是高龄入狱，当局何忍拒其就医，以及死磕律师失联是否是杀一儆百。请在北京时间晚上8点到10点准时锁定 VOA 卫视，我是林峰，祝大家晚安。
我是黄奕，大家晚安。